可能它有广大的神通，它也可能会到他方世界去，当然就是他方的诸佛也为他受记了。那么这样说，你四十诸佛就受记，也是可以这样说哈。那么给他受记啊，怎么说的呢？如意来世当得着佛啊，像舍利弗顿受记那一段文类似那情形啊，在将来什么什么世界什么劫啊，什么国土啊，你就是你得无上菩提了，得到了什么什么菩提了。那么这一段文可见呐、啊，这个声闻音呐、啊，须菩提尊者受佛的命令为诸大菩萨说不二法门呐、啊。这可见是有实效的啊，不是因为不是佛说的啊，那么是这些大菩萨不依教奉行还不是的啊，这些大菩萨因为是须菩提尊者说的般若波罗蜜就是佛说的一样，所以也肯呢 啊用功的修行啊，不依人非言啊，就是这样一资料。每一切诸佛密藏之法是但为菩萨眼其实事而不为恶说是真要。这个事情啊，我们凡夫啊，因为有取着心啊，有种种的、啊、分别啊，也可能是分别的对，也可能分别错误了。现在阿罗汉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也有这个分别心，所以一切诸佛密藏住之法，一切诸佛啊，不但是释迦佛啊，也十方三世一切佛是密藏之法，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这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我们要读这个啊，这个大般若经啊，或者是读这个大品般若经啊，那这些舍利弗尊者啊，这个须菩提尊者说般若波罗蜜，然后舍利弗有说难问，普罗诺尊者也会参加啊，也会辩论那个里边的曲折的微细啊，那的确是啊，是个密藏，是不可思议境界啊。那么这些密藏之法，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但为菩萨眼其实事，只是为诸菩萨说啊，佛也说得很明白，你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命令他言其实是言说啊，那个真实的事情，这个真实是这个表示啊，当然这个话呢是释迦弟子是听闻了法说啊，方便品的法说周，又听闻毗卢品之后，这个对佛啊陈述他的理解，那么就是用这个实事啊，用这个真要的字样来形容，就意思说佛的意思啊好像是不公平啊，只是为菩萨说这么样的啊，这个真实的说法啊，我这个事当因果讲啊，就是一乘一圣一佛圣的因果啊，为诸菩萨去讲解，这都是真实的法门，不是方便的啊，而不为恶说是这样，佛没有这个话，说是给声闻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教导他们得无上菩提，佛没有，佛不是，佛没有为我们呢说这个真要啊，这个摩诃般若的这个真实不虚的重要的法门，不是给我们说的，那个意思呢，我们就与我们没有关系啊，这是没有我们的份啊，这是菩萨的事情。那么这是表示他当时啊说为诸菩萨说这样的微妙法门的时候的内心里面的情感脚啊，有个这样的意思，是如彼穷子得尽其父，随之诸心不吸取，尔等虽说佛法宝藏，自无自愿，亦不如是。那这个是卯二啊，送的和心无吸取，送前边呢和受命领之啊，这底下是送这个心无吸取的意思。这个送这个心无吸取啊，分成三段啊，第一段跌毗， 跌皮总命无其趣，就是这一段啊。如彼穷子，这个就像那个长者的穷子是一样啊，得尽其富，虽知诸心不希取。后来总是得了阿罗汉果啊，初分二十年初分之后，能够得尽其富，给他父亲做了做了经理了啊，做了管家的了啊。他虽然对家里面的财富啊都很熟悉的啊，知道怎么处理，但是他内心里面的一点贪心也没有，说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吧，没有这么样想啊。这是一个比喻。下面合法，尔等虽说佛法宝藏啊，我们身为人呢，虽然为诸菩萨说佛法的时候啊，这是大宝藏啊，这是得到了三藐三菩提的法门，那这真是很令人欢喜啊，令人仰慕啊，是应该是这样的才是正常的。但是身为人的自无自愿，他一点这个心情也没有，已不如是，就像那个穷子心情一样。那么这是啊，和这个总名无希取，总名这个意思。这个前面我也说过，舍利弗尊者的心情比四大弟子的心情不一样啊。要按我们凡夫啊，要是给人家做个总经理，假设这个生意做得很好，那个心情是怎么样啊？那么这个阿罗汉呢啊，对于佛那么殊胜的境界，他心里面啊，我没有吸取心，这真是圣人啊！凡夫怎么会这样子？这是尔等内灭自谓为足，为了此事更无余事。这底前面是总说，这底下是别说了啊！解释无吸取意的原因，为什么们不吸取呢？这是很不正常嘛！哈，这里也说出个原因来。尔等内灭自谓为足啊，原来是这，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呢，二十年初分啊，就是学这个三十修行的三十七道品呐、啊，把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个烦恼分呢灭了，灭了这个时候啊，得了阿罗汉果了。这个时候，这个涅槃的清凉的境界啊。道欲空地也离诸恐怖，这个时候心情很安隐自在、啊、所以感觉到很好，就是满足了、啊、所以不需要再进步了啊，这个是这么回事。是为了此事更无余事，我们只是明白这件事啊，就是得了阿罗汉果这个有余涅槃的境界、啊、这就是究竟圆满了，更不需要啊再做别的事情，再去啊广度众生这个事情不要做了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对于这个无上菩提的法门不吸取啊，我不希望什么。尔等要闻净波国土教化众生度心要啊，这前面这一行尔等内灭自为诸为了此事更无余事，这一行啊，是说他有了成就了，得了阿罗汉了啊，所以我们就好了，不必再做什么。那么这下边呢，又进一步的说到啊，接触到啊，佛啊，以佛圣的因果的地方，他内心里面的感受啊，内心里面的感觉，是尔等要闻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前面呢是说受佛的命令为诸菩萨说法，这底下说呢他听别人说法，听佛说法。尔等要闻，我们要是听佛或者大菩萨说这个净佛国土教化众生的法门这些事情，度心愿心要，我们也一点没有欢喜心。这个净佛国土啊，教化众生啊，这是 发无上菩提心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就做这两件事，一个是净波国土，一个是饶益饶益众生，做这两件事。做这两件事，这可见在菩萨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了啊，也是很广大的一个计划啊，要创造一个清净的世界，将来成佛的时候就到那去成佛啊。那么所教化的众生呢，都是有缘了啊，也都往生到那个世界去，然后在那里还见佛闻法，还是继续的修行无上菩提道的，是这么一个。这是一个大乘佛法不共于小乘的一个地方了，这也是成无上菩提的一个因啊。是的，都心要这个阿罗汉对于这个菩萨的这种这种伟大的计划行为德行，没有欢喜心，不感兴趣啊。所以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对这么好的事情啊，他一点心也不动，也是有个原因啊。是一切诸法皆喜空寂，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为不生喜乐啊，不生喜要。这是说个理由来，什么理由呢？他心里面说在想，这个一切诸法啊，是不但我内身里面舍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也，眼前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境界是空寂无生无灭，就是佛菩萨，就是那个净佛国土教化众生，也都是皆喜空寂的，也都是空无所有的，都是毕竟空寂的。你六在生死也是毕竟空寂的，你得涅槃也是毕竟空寂的呀，都是空无所有的。那么这是三三昧呀，这是第一个空三昧啊，空观一切法空，是无生无灭无相无在，这是底下是无相啊，无相三昧的境界。就是在那毕竟空寂来说呢，那里面哪还有生的不同，哪还有灭的事情呢？啊，没有众生流转生死的事情，也没有佛阿罗汉得涅槃的事情，没这些事情。所以无大无小，这里边呢也没有大圣的小圣的分别，没有这些事情。是无漏无为啊，这里面这个毕竟空寂无生灭无大无小，这里面的境界是没有烦恼的啊，这里面没有烦恼啊，这个有烦恼啊，就在这个有的境界上才有烦恼啊。那么呢也是无为的境界，这里面呢没有说。没有时间好多啊，所以这个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啊，好像是很辛苦很忙啊，但是在菩萨的那个毕竟空寂舍里面呢，还是无为的境界啊，并没有做什么事。那么这个如是思维不生喜乐，你菩萨是净佛国土广度众教化众生啊，那个大慈悲心之中也有欢喜心的境界啊。那么但是阿罗汉呢，看见那个境界呢，不生喜乐，就这样想，这都是空无所有的啊。你度化众生，皆原来是无众生可度，那所以不生喜乐，不感觉兴趣。那么这个前面说呀，是净佛国土不度心愿啊，度心要，原来原因就在这里。本来佛说这个一切诸法皆以空寂无生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这个般若法门的，是来对治众生的无明细论的，灭除一切烦恼啊，可以得涅槃，可以广度众生的啊。就像金刚经啊，金刚经那个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呢，是说已经发了大悲心的菩萨广度众生的时候，你一定要观这个皆喜空寂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这加上这个般若波罗蜜，你就能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就能广度众生，不会退下来的。那么这是用这个般若法门呢，去广度众生的，去净佛国土，去教化众生，去得无上菩提的。但是这个阿罗汉呢， 用这个法门呢，不感觉兴趣。我你敬佛国土教化众生，我不欢喜。同样的事情啊，有不就用在不同的境界上，有不同的感觉，有这种事情。尔等常业于佛智慧，无贪无着，无福自愿。前面说是得无上菩提的因啊，敬佛国土教化众生啊，这个事情他不感觉兴趣啊。那么现在这是说佛的果啊，菩萨敬佛国土教化众生，功德圆满了啊，那、啊、得到成就了无上菩提了啊，就是成就了佛智慧了啊。那么这个佛智慧那么样的广大微妙啊，应该是能引起阿罗汉的欢喜心呐、啊，能回小向大了吧？却可也不是啊。尔等长夜于佛智慧，那这四大弟子说，我们在这长夜啊，就是、啊、这个是说，或者这样讲，就是虽然得了阿罗汉，还没有入无余涅槃呢，还在众生的世界啊，众生是个长夜的境界。那么要依赖佛菩萨的大悲心啊，才能放大光明，那么这佛智慧才能做这件事的。但是阿罗汉呢，在众生的长夜的世界里边，对于那么重要的呀、啊、佛智慧境界，也是无贪无着无福自愿，还是不贪着啊，不祈求啊，不希望成就佛智慧。而至于法为是究竟，他这个是原因在哪里呢？而至于法就是自己对于自己得的涅槃的境界啊，说这就是功德圆满了啊。佛那么大的智慧，将来也是要入到那个啊这个涅槃那里去，大家都是一样的，在涅槃那里是一样无差别啊，是平等的。所以也就是不希望。这样的意思呢，前面是、啊、一切诸法皆空寂呀、啊，是空什么呀？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呀、啊，这是无愿，这是这个无相三昧啊。这尔等常业于佛智慧，无贪无着，无福自愿，是无愿三昧啊。这样无愿三昧在阿罗汉来说，就是对于生死的世界啊，欲界、舍界、无舍界。这些生死的世界无怨啊，一点怨希望也没有，不希望再到三界来，也不希望成就那种事情。现在把它用在佛菩萨的智慧这里来，对佛智慧他也不怨，也不希望有成就。那原因就是而至于法为是究竟的啊，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这是这个解释啊，在佛这一乘佛法的因果上面，他都不感觉兴趣。尔等长夜修习空法，得脱三界苦恼之患啊，助罪后身有余涅槃。这是也还是表示他这个无吸取的意思啊。尔等长夜啊，修习空法啊，啊，我们在呀、啊、长夜啊，就是很长的啊，长的时期啊，那么修习啊，这个四念处啊，得脱三界啊，灭除去爱烦恼，也灭除去见烦恼了，所以能解脱了三界的苦恼之患啊，这分担生死的啊苦患洗灭了。住罪后身有余涅槃，我们现在是生死里面，在生死里面流转的是最后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洗灭以后，再就没有生死流转的事情了啊。这个罪后身就是有余的涅槃，因为这个身体还在，这个余就指这个身体说的。要是把这个身体灭了，那就无余了啊，纯是涅槃的境界了。那么这样佛教我们得涅槃就是所做一半，我们的奉佛所教也这样做好了就好了啊，就这 在不希求什么事，佛也没有叫我们去啊得无上菩提，也没有，也没这样的，所以就是不希求。佛所教化得道不虚，在位一得报佛之恩，所以也不希求。这个佛所教化得道不虚，佛所教化的教化我们的四谛法门，我们依教奉行去修行，就得了圣道了啊，得到啊这个阿罗汉的有涅槃的道，这是真实不虚的啊。佛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做，真实是成功了啊。啊在为一德报佛之恩，在这样做呢，我们就是报佛恩了。这个是什么呢？入出修行啊，就是报佛恩啊，这是这么意思。所以这样子呢，我要是我们呢、佛对我们恩德很大，我们的恩德还没有报，那我们应该再去做什么事情报佛恩？现在不是我们这样修行，这就是报佛恩了。那么我们再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做的了，所以也不需要。不希求得无上菩提啊，不希求这个大乘的境界。尔等虽为诸佛之等说佛说法，亦求佛道，而于是法永无怨要。导师见舍观我心故，复不劝尽所有实力。这是结束啊，无希取的意思啊，结束这段文。说尔等这些阿罗汉呢、虽然那为诸大菩萨等啊说这个菩萨的法门啊，他们修下这个法门去求无上菩提去，那这个是为菩萨说的呀。而于是法永远，而我们自己对这个大乘的佛法一直的永久也没有欢喜心，不欢喜，是导师见舍观我心故啊，出不劝尽舍实力。他们那个时候啊，在方等经啊，在阿含经、方等经、般若经啊，那个时期呢，这个我们自己不希求，而佛对我们怎么个态度呢？导师见舍啊，我这个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师，就是佛，啊，他也见舍，也对我们也不说什么，也没有明白说叫我们发大菩提心，也就是等于弃舍了。因为什么呢？观我心故，佛观察我们的内心呢，就是就住在这里了，不想前进了，所以我就导师见舍，也就不用大乘佛法来教化我们。那么这是身为阿罗汉自己这样说这件事的原因，而实在呢，佛说方等经呢，谈何身为人？所以佛教身为人去转教。哦，大菩萨那就是叫他们发无上菩提心的，初步劝进所有实力啊，他就是没有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初步劝进从来也没有啊，佛也没有劝我们叫我们进一步再进步，你还没有所作一半，你应该成佛啊，所有实力说你们佛也没有对我们说还要得无上菩提，那才是真实的利益。佛没有这么说，初步劝进所有实力，所以我们也就是安住在这里不动啊，还是住在草庵里面啊，还是住我们是个阿罗汉，就是是个圣位也。那你说是菩萨的大义佛圣的因果，就是那是菩萨的事情，所以就是无希取，不希取这件事。如父长者自子自理，一方面利有福其心，然后乃福一切财物。这是第二颗送的和富家业啊，前面是伪家业啊，就是佛宝家业委托他办理啊，叫他管理这些事情。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家业付给他，这表示现在说法会经的时候，这是又一个境界了。如父长者知止自理，一方面利又不其心呢，这个富家业里边呢分两颗，第一颗和富家业，第二颗呢和欢喜啊。这个和富家业是怎么说的呢？是如父长者，先把体育引来，说像那个大富长者啊， 他知道他的儿子的心智啊，很劣的，很卑劣的啊，他就是要出分啊，做这些事情。在品里面呢，为打工这个事情他欢喜。一方面利诱其心，这只是一个小乘根性啊，成熟了。所以佛呢，那个长者一方面利诱其心啊，也就是脱掉那个真欲之服啊，穿上垢腻之衣，用这样的方便呢，说个四谛法门来柔和他，来调伏他的那个心啊，叫他能得阿罗汉果啊，是这样这样办。然后乃复欲财物，然后啊，经过一个时期的调伏啊，调熟，那么长者才把他家业付给他。那这个意思呢，就先方便而后珍视，是这样意思。佛一如是这些河流体，佛也是一样，现稀有事，只要小者一方便你天不起心啊，佛也是一样啊，这个现出来这个稀有的事情，这里呢，这等于是赞叹方便法门的微妙。这方便法门虽然没有一佛圣那么样的高深呢，但是它很有一种啊，依佛圣法门所办不到的事情啊。你直接用佛圣的法门教化小乘人，他不接受；那么就是用这个方便法门，他就接受了。所以这个是稀有啊，这也是很少有啊，等于是赞叹的一句话。只要小者一方便力啊，知道这个人他欢迎小乘佛法，这就是。所以呢，用以方便力来调伏其心啊，用四念处这个法门呢来调伏他的心。这是先说方便，乃教大智。后来呢，佛才教导他佛力智慧法门，以佛圣的法门。这就是，这和那个比喻的意思是相合的。尔等今日得未曾有，非先所望而今之乐。这里和欢喜。就是他们大乘根性啊成熟了，那么佛说了法华经，那么开始悟入佛之见了啊，这是佛说的这个譬喻品。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这个思想完全不同了，是得未曾有，和从来完全不一样的啊。非先所望而今之乐，我们以前是无希取之意也啊。所以非先所望，不是以前所希望的。我们以前没有希望得无上菩提啊，而今自得啊，但是我现在自然得得到了啊。我劝我发无上菩提心了啊，如彼穷子得无量宝，就像那个穷子啊，他的父亲家业完全交给他了啊，得无量宝。世尊何今得道得果，于无漏法得清净眼，尔等长夜持佛境界，是以今日得其果报。这底下说到他的欢喜啊，就这些事情是有什么欢喜呢？说世尊呢，我们今天呢是得道得果了啊，说以前呢得的道得的果，那不算是道果。我们今天那是得道得果呀，这个得道呢，就是啊，得到佛的智慧啊，叫得道；得这个果呢，就是诸法实相的真理啊，得道得果。于无漏法得清净眼，这一句话呢，实在就是解释那个得道得果的意思。因为这个诸法实相的真理啊，是不是天人阿修罗识，也不是佛所创造的，是本来如是的。那么现在所谓能得到诸法实相呢，啊，前面讲的叫摄受正法啊，你取就是把它取过来了啊，就是你得到了那样诸法实相的智慧了，就和它契合了，这就叫做得道得果。这个。于无漏法得清净眼，这个话你就解释那个等于是解释那个得道啊。 因为啊得阿罗汉的时候他也是得到无漏的境界了啊，成就了无漏的无分化身啊，无漏的界定慧现实性之间。但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智慧眼呢、啊、和今天来比较啊，今天的眼睛才清净，那个时候还不算是清净的。那么这样子呢，就是个智慧进步了，所以得到德国，真实得到德国了，所以欢喜。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按阿含经的意思来说呢，这个意思我们也是讲过啊，就是阿罗汉呢、啊，也是佛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去证明那样的开示啊，没有明显的那样说明，就是有烦恼可断。有烦恼可断的啊，成就了清净的啊，生念处的这个无我的智慧啊，毕竟空无我所的智慧，用这个智慧断了这个烦恼，有烦恼可断的，成就了智慧。那么这样的思想啊，要是在经过般若经的时候，就感觉到完全不同了。因为般若经说到啊，这个烦恼没有烦恼可断。这个烦恼是本性空的，就是没有烦恼可断。你知道有烦恼可断的，虽然是阿罗汉，只知道有烦恼可断，那个智慧就是差了，就差还有那么一点执着的。那么呢，成就了智慧，而在般若法门的理这种理论上，这个智慧也是本性空，也是毕竟空寂的。你知道有一个智慧，有一个涅槃啊，这里是生死。可厌恶的，我要到涅槃那里去安隐自在。这个心理啊，要在般若法门来说，也都是戏论。那么，所以他听闻了般若经以后，这个大乘的善根啊，也就动起，也就动了。所以到了法华经一明白的说明白的时候啊，他这时候这个智慧，那是般若经的摩诃般若的那种智慧啊，无生无灭。啊，无大无小啊，这个无取无舍的那种智慧，所以对于诸法实相的真理，要比以前看得更明显。所以说，尔等同入法性啊，其实在还是同而不同。到这个时候，于无漏法得清净眼啊，所以这时候就是开始实践了啊。所以他感觉到这是大欢喜的事情。那等于说是啊。要是用一般的说法，就是入了初欢喜地了。如果用天台宗的话来说，你就是初住、初发心住啊，是这样的意思。尔等长夜持佛境界，始于今日得其果报。前面这一段文啊，尔等世尊尔今得到德果，于无漏法得清净眼。虽然是两个得到德果，其实主要就是得到一个清净的智慧。这底下呢，尔等长夜持佛境界啊，就在三界里边呢、啊，听闻佛法，修孝圣道啊，能够、啊、受持佛所教导的清净的律啊，清净的戒法。在阿罗汉呢，当然这个时候非常的清净啊。始于今日的结果报，一天得到境界，只得到一个啊小涅槃啊。那种境，那种利益，但是到了今天呢，才开始得到果报了，大解脱的境界。那么以前那个戒得的利益是小的，现在同样可是智慧进步了啊，那么所持的戒的清净得到的果报也不同了，就是要得大涅槃了啊。是法王法中九修反省啊，今得无漏无上大果啊。那前边说得到德果是得智慧，第二行是说境界啊。那么这一行就可以说是定了啊，戒定慧、啊。是法王法中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啊，这个清净的佛法里面，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法里边呢、啊，栽培啊，种殊陀啊，栽培善根，善根成熟得解脱啊。 那么呢，在这其中啊，我们已经修学反省已经很久了啊。我们前面那个戒啊和慧已经有了，这就是说这个定啊，我们这个反省。那么以前修的定啊，所得的果报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今得无漏无上大果得无上的大果了，那本质也是和以前不同，都是进了一步了啊。这样子说呢，所以我们呢、甚大欢喜啊，是这样意思。何当今得真实声闻以佛道生令一切闻，何当今得真阿罗汉一度世间天魔般不欲其中应受供养。前边呢是说听闻了法华经啊，这个无漏的戒定慧进了一大步啊，得了无上菩提的境界啊。那么这底下前面是要戒定慧，是要法说，这底下要人说，说何当今者到今天呢是真是声闻啊，什么道理呢？以佛道生那些吧，我们能够啊继承佛的家业啊，以无上菩提的妙法的声音，这样的法音呢，去、令一切众生普得我。福德文字啊，这样是去宣传佛法，广度众生的啊，所以这叫做声闻。这样是以大乘意义来解释这个声闻的意思。何等今的真阿罗汉，是今天是真实是阿罗汉的啊。是说什么理由呢？于诸世间天因魔凡不欲其中应受供养啊。我们在一切的世间啊。一切世间是什么世间呢？是天的世间、人的世间、魔王的世间、是凡王的世间啊，在这些地方，普遇其中，普遍的一切世间里面的来应受他们的供养。这样说呢，应受供养是使那众生得福啊。前边以佛道生的一切闻呢，是使那一切众生得慧啊。这是以福慧啊，广度众生啊，来解释他的欢喜。他以前呢好像什么都不想做了啊，都没有兴趣，现在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啊，这个说出来的话这个精神就不同了啊。以佛道生令一切闻啊，以天人魔凡不欲其中应受供养，这是大慈悲的境界了啊。世尊大安一稀有事啊，灵敏教化利益额等无量一劫谁能报者，这底下呀、是第二课啊，是有十三个记，是叹佛恩深啊，赞叹佛的恩德太深了，我们很难报答啊。前面说我们已经报恩了，现在这里说这个恩是难报的，这态度不同了。是世尊大恩一稀有事，临民教化利益额等。这一段文呢、分两大段啊。第一段呢是标出来呀、做恩报恩的两个意思啊。我们要报佛恩，这是一个意思。这还是做恩，就是佛来教化我们，那就是佛对我们的恩啊，就是做恩。那么现在这里边说，世尊大恩一稀有事，临敏教化利益额等，这是作恩啊。佛世尊对于我们的恩德太大了啊，那么一稀有事啊，临敏教化我们。这个稀有事啊，就是出世间的佛法，小乘佛法、大乘佛法啊，这都是啊，不是世间法所有的。一稀有的是临眠我们的苦恼啊，所以教化我们修学佛法，来利益我们，叫我们能够啊改过迁善啊，修筑功德发菩提心的，所以这是利益我们，这就是对我们有恩的，这是作恩。无量一劫谁能报得呀？那么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我们能够报答吧？很难呐、就是无量一劫那么长的时间呢，我们也谁能够报答佛的恩德呢？那么长的时间都不容易报的，这是标出来这个报恩之难啊。 一个作文，一个报恩。这以下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啊，这个报恩啊，是手足共济，头顶礼敬，一切供养皆不能报。这个解释报恩这一段呢，就分两段啊。第一段是啊，是标出来敬仰这两个报恩的方法，敬就是对佛的恭敬，仰就是要供养佛，用这两个方法来报恩，这是标出来啊，是手足共济，头顶礼敬啊，这个手我们的手和足我们要供济佛啊，做事是头顶礼敬，用我们的头顶啊来礼敬佛，这是敬啊，用这样的恭敬的方法来报恩。第二个呢是一切供养啊，我们用无量无边的什么什么去供养佛，这样呢就可以报恩。这一个敬一个养，皆不能报，还是不能报答佛的那个身份的，这是标出来。这底下要一顶戴两件和服，于恒沙界进行恭敬，这是标这个敬啊，也是前面那个标的敬。所以要是我们用顶来盖佛啊，把我们的佛啊用我们的头顶啊顶盖着佛，或者是用两个肩呢合服佛啊背着佛，我们就是用恒沙界那么长的时间呢进行恭敬，都还是报不了的啊。这是恭敬。这底下又一美三是无量宝印，这底下是供养啊，用这个方法去报佛。前面说是恭敬啊，这底下说供养。供养我们用什么方法呢？这个供养啊，这里边呢分两段啊，头个一开始这两个祭半，名其供养广啊，其次半祭说到时间长啊。说又一美善，我们又能用美好的眼子啊，还有无量的宝水做的衣服，祭祖的卧具啊，种种的汤药啊，或者是用牛头的赞叹啊，牛头山的这个赞叹的香，这是印度的地方，不是中国。祭祖珍宝啊，一起塔啊庙啊，供养佛的舍利，供养佛的像。还有说这里边用宝衣啊铺在地上，如是等事啊，一用供养来报佛的恩德，也是报佛完毕。与恒沙劫已不能报，这是说时间长啊，这么长的时间呢也不能报尽了佛的恩德的。诸佛稀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大神通力，无漏无为诸法之王，那么下面有四事。这是第二段呢，前面解释报恩，这底下解释作恩长恩啊，佛对我们的啊，佛的慈悲啊，教导我们，那就是佛对我们有了恩了，叫做作恩。作恩这里分两段啊，第一段呢，明佛的神通所做的恩德，是诸佛稀有。这个诸佛有很多的佛，而实在还是稀有的呀，因为我们很在众生间很难看见佛有出现时间的啊，或者说佛有那种啊稀有的呀，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大神通的啊，那个神通是不可思议的，那个神通是无量无边的，没有限量的大神通的，它就是主要就是佛的六种神通啊。无漏无为诸法之王，能为下列演于世事啊，佛还是无漏，是特别清净的。无为就是佛能够啊，普度一切众生啊，是为，而为而无为啊，在佛来说好像什么事也没做一样啊，无为。那么这样的大自在的佛啊，是诸法之王。一切法得大自在，名为法王。这样的高贵的身份的人呢、啊，能为下列，也意思是能为我们那个众生的啊下列的人、啊， 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啊，这就是，啊，说是神通论也是的，但是实在里面实在的情形就是啊，佛那个法身大自在的境界，但是视线呢，拔下成道来到人间呢，还要找个父母，还要投胎住胎，又投胎，又视线小孩子也要读书，然后也要娶妻生子，然后出家了又去修苦行啊，那种苦恼的事情啊，然后啊，修道魔王又来打搅他啊，来捣乱。啊，我然后佛嘛降服魔王后得到无上菩提，然后又各地方去弘扬佛法，弘扬佛法这个凡夫的境界啊，对佛有恭敬的，也有毁谤的，啊，有种种的事情。啊，那一天我们提过，佛坑啊，用毒饭呢，啊，来弘扬佛。那么，佛那种高贵的呀，啊，诸法之王啊，不可思议的道力，能为我们呢，含义呢，永远这些事情，为了这永远这个事情做什么呢？就是度化我们，所以这真是恩德无量了。那么这从这个字面上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再明白一点说呢，就是从本摧迹的意思，这个佛的法身的那种啊，不可思议。